很多时候我们把恩典误以为的太久了，误以为恩典跟这个祝福是差不多是类似的东西，好像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恩典是非常是有的，可能不太一样。比方说有的时候很多人在讲说，我们讲说主的恩典啊，很蒙恩啊，这样说比方说我们祷告的事情蒙垂听啦，是以前身体不好现在身体好多啦，我们都说感谢主的恩典。是的，这些祝福都是恩典的一部分，但是好，我们刚刚从看那个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说要专心盼望什么，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你们的恩。换句话说，那里讲的那个更大的恩典是还没有实现的，所以说要专心盼望。所以我们说神儿女最终的盼望其实不在今生，而是完完全全的寄托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的恩典上。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在求的一些事情，祷告所呼求的事情，虽然在我们的眼里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比方说如果孩子生病了，我们向主求医治孩子的身体，不合情合理吗？如果说我们在面前工作上面对一些难处，我们求助了预备一份好的工作，这不是合情合理吗？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在祷告里面说我们没有得着主的蒙主的垂听？我们要看见一件事，就是明白不是恩典不够，而是主要我们把这恩怎么样完全寄托在耶稣再来的恩典上。因此我说这样的寄托是基督徒成圣的恩典，更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是在这一系列的信息里面，彼得前书里面我们要看见的是整个生命之恩。那我们彼得前书可以讲的很简单的分段啊，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十三节讲的是救恩，从二章十三节到三章十二节讲的是顺服，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之一。然后从三章一直到最后第五章讲到的是苦难。那今天我们要看见的是我们要来看这个，继续要看这个料想不到的恩典，我们说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我们好不好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好不好？请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
和敬畏的心，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主是仰赖神的圣
洁夫人，
正是以此为装饰，
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在一起，在北区一起来看主自己的话语，求主开我们的心，这个话语里面有一些不太容易听得进去的东西，求主格外的施恩典。主，你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心中最需要的些是什么，愿你的灵预备我们的心，就好像那好土一样的，能够接受主你自己的话语，以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方向，生命的力量。谢谢主，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
阿门。
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顺服，特别刚刚读的这段经文，老实说这段经文不是很多人在平常背经文的时候在背的经文啊。这个顺服的题目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是，老实说我就说得很坦白了，是令人反感的一个话题，谁也不太喜欢听什么顺服的话题。有人说，有个笑话说，这个在书店里面看夫妻之道，有一个女士到书店里去买书，她问这个书店里这个人员说，请问幸福的婚姻生活在哪里找这本书？店员说呢， 该书属于幻想类小说，在第一排。女士想一想，哦，这样子，就问说，那请问夫妻相处之道可以在哪里找到呢？该店员说，该书属于武打类小说，在第二排。这女士已经听得很害怕，那再问说，那请问夫妻共同理财的书籍可以在哪里找到呢？店员说，这是属于妄想综合症，属精神病类，第八排。而最后女士姐觉得她可能是来错书店了，最后问说，你们这里有没有书讲到先生做一家之主的？店员说，我们这里不卖童话书。不太好笑，这个书店里面，我们刚才说这显然去错了书店。哦，其实事实是我们当我们讲到顺服和彼得前书上这样的经文讲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觉得对跟我们觉得听得进很不容易听得进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仔细的看从整个经文里面来看这里面到底是讲些什么。今天我们就希望你们一起来看清楚这个经文一开始说，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就这样开始讲。那其实呢，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呢，比起新译本稍微差了一点。如果你有新译本的圣经的话，新译本把它翻译得非常直。他说，他是开始第一开始一句话是说，照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这个照样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你要看什么？你要看上文了，你要看上文了。那如果你像你翻开你的圣经，你看到这彼得前书三在第二章的后段的时候，那个上文是说些什么呢？他在那里在讲到什么？讲到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那还不是呢，你还要再往前看。你如果再往前，比方说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也就是这整个第二个段落，我说第一个段落是讲救恩，彼得前书第二个段落是讲顺服。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开始这第二段的经文的主要的教导，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所以第一件事我看见这里讲的照样，其实是一直回到二章十三节，为了什么？这里讲的顺服是为了主的缘故。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这就讲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于是在这里讲到的还不是只是，如果只是回去看我们主人跟仆人的话，那可能就会有点误解。他这里一直是回到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自己的顺服成为了我们在教会里，在家庭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学习彼此顺服的榜样。所以这顺服的基础，我们可以说是在主里，在基督里。顺服的能力是出自于主自己的爱，而顺服的目标是为了主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说，首先我们说顺服的基础是在基督里，这就好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到儿女要顺服父母，叫什么？在主里怎么样听从你们的父母。那这个顺服不是完全就是空白支票的顺服，而是按照什么？在主里，就是按照主的心意，合乎主的话语里面顺服。于是这是我们说这是顺服的基础，是在基督里合神心意的顺服，会是保护我们不至于成为有的时候我们想到顺服这种题目会被人践踏的脚垫，而是我们能够靠着主来发挥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教会讲那种所谓生命影响生命的力量。我们说他这里所讲到说，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什么感化过来。所以在这里说明的一件事情是，这里说的是家庭婚姻里的福音见证。在彼得前书和以弗所书都有讲到在家庭里的顺服。以弗所书里讲到的在婚姻里的顺服说明的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彼得前书讲的婚姻是顺服，是为了要福音和国度里的见证。这都是我刚刚所说的还怎么样合乎按为了主的缘故所做的顺服。还有一点他说他要看，意思这里面看见了说 新译本说是你们敬畏和纯洁的生活。那我在这里先说一下，就是说我们想到说他这种是说我这个妻子在家里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以至于这个见证怎么样能够有一种感化的力量，能让先生也愿意来认识福音，认识我们的救主。很多时候我听弟兄姐妹讲到像见证，特别是为家人的面前做见证，很多人讲说好难啊，是不是？很多人觉得说为了传福音跟朋友分享觉得说最难传福音的对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家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家人是我们最爱的人，但是家人也是什么？家人也是最看得我们最清楚的人。家人看见我们，人家外面看不见我们那些这些言行不一致的地方啊，我们说一套讲做一套，看见我们在家里的懒散，看见我们在家里的一些不好的态度。因此对在家人面前传福音说真是不容易做见证。但是很多人以为什么样才是一个美好有能力的见证呢？很多人以为所谓美好大能的见证一定是一个很完美的，这人就像耶稣在世了一样，完完全全美好的见证。但是请问有这样的见证吗？没有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误解了一件事情，当主要我们去为他做见证的时候，他不是要我们变作为完美才能为他做见证，而是真诚来为他做见证。真诚的恩典见证是大有属灵的能力能够感化人。这话的话怎么说呢？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说明的是感化的能力不是来自于我们的perfection， 我们的完美。感化的能力是因为看见了我们的成功和失败，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顺服，在里面看见了我们是依靠上帝在生命被改变的人。所以他觉得这是对主的敬畏。如果我还记得这个，如果这个经文我首先再声明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听了这篇经文以后回去就开始跟老婆说，哎，你看今天牧师来，还是西区的许牧师来说的，他说你要不要顺服，你看你还不听。那如果你是这样讲的话，你就完全怎么就误解这经文。因为你如果要开口叫对方逼对方顺服你的时候你已经失败了，你已经失败了。我总是觉得说在教会里面，我如果要提醒大家说，哎，我是谁，我是主的牧师，你该听谁，我要提醒别人我的身份的时候，为什么所以他们才能顺服我的时候，我已经失败了。因为这顺服必须是来自心里头的，所以当我要开口提醒对方谁是做老大，谁是的，那这就失败了。顺服是来自心里头的，是甘心情愿的顺服，这不是在威吓操纵贿赂之下所带来的屈服。这里讲的顺服是出于爱，为了爱，为了主耶稣愿意放下自己的顺服。其实婚姻里的顺服绝不是单向的顺服。启示录从5:21就已经说明是什么，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怎么样，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所以这里面绝对有双向。在这里很多人都已经结婚很久，肯定可能结婚比我久，我们结婚20多年了，这里可能有结婚比我们更久的。其实我想任何人都知道，在婚姻里面，如果你没有谦让顺服彼此的这个互动的话，那个婚姻怎么样？婚姻根本守不住，对不对？都有需要学习让我们顺服的时候。师母跟我在这方面，我们学了很久的功课。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一开始就忙着服侍，我自己就会很自大的，我总是觉得说，我不但是有工作，而且我的工作是为谁做？为主做的，所以他应该更加倍的怎么样？加倍的顺服，加倍的迁就我。我的服侍很重要，所以呢，更是没话说了。但是我发现这里面就学了很多的功课。我也是笑有感恩，因为他对我真的是非常的有耐心跟爱心。你知道，当你先生老是跑出去救别人家的火，然后在教会里救火，然后自己家里失火的时候，没人在那里的时候，你知道他回来的时候不是很开心的感觉。这我，然后我就发现说，很多时候，然后大家看见我在外面讲的冠冕堂皇的，那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偷懒的时候，那谁看得见呢？那师母可以看得见。 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师母仍然的包容我、爱我、支持我，感谢主。我真的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如果没有师母爱我跟支持我，家人真的是怜悯我。你会发现，在这过程中，我也得学习聆听，学习顺服。早期的时候，婚姻里面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有些事情啊，我真的是，你知道弟兄们有没有做过？就是你真的是100%确定你的看法是对的，而你的妻子就是不肯听，好气啊，是不是好气？你真的，你通过一切理性的想法，你可能是工程师，你可能是律师，你可能是做生意的，你都拨走了方向，都想通了。你说我全部想遍，我绝对是对的。结果呢，我还从神学角度也想过了。结果呢，主任好吗？主任让我出来说我是错的，师母是对的。我说主任，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让我没有支持我在家里的领导力呢？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我学习谦卑，学习聆听，学习顺服。顺服是学习将对方的需要放在我自己的需要和想要之前。没有顺服，没有让步，就是没有放下自我的婚姻，那不好意思，那其实不是婚姻，那样的婚姻也怎么样也撑不下去。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第一件事情，我们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这样的顺服在家里头是这种敬虔柔顺的，有一种感敬虔柔顺的感化的力量在家里头，在家里头。那么这是第一件，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里头，我们要继续来看彼得前书从第三章3-6节，他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 designer 衣服为装饰，他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那我们知道一件事，首先就是知道一件事，就是爱美啊，爱美是上帝赋予姐妹们的一个特性之一，不是说弟兄不爱美。现在听说现在弟兄也越来越爱美啊，但是这真的是这真正的爱美，其实是应该是爱主爱人的荣美，而没有这种荣美的爱美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虚荣嘛，是不是？这里的经文里并不是说姐妹不可以打辫子不可以戴这个首饰不可以穿好的衣服，这不是这样讲的。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这里所说明的是，如果你对这个爱美的整个观念的想法就是完全是依靠那些东西让你美，那你就怎么你就误会了。我发现这个下一个词来，我发现这个现在再下一个词来，对，我发现这个在这个保养爱美的这个广告有很多对，那有一些新的名词我从来没听过的，冻龄，谁听过冻龄没有？我不知道，我没从来没听过冻龄。不过这个大概也很蛮容易解释的，什么？这不但是就是停止年龄继续的老化，对不对？所以冻龄呢是抗老的一个言语了，现在明白了，冻龄呢就是可以不再不去继续衰老，对不对？但是这下面还有一个广告是什么？比冻龄更棒，是什么？说让你的肌肤坐上时光机回到过去。那这还不只是冻龄，冻龄是冻结的这个什么？时光机还可以带到返老还童啊，是不是？哇，我说的这个东西要赶快帮师母去买一下。这个抗老冻龄还坐时光机，我说这种广告，这些人真会想，真会想。真的是我们在今天世界里许多这些保养品这些广告，因为我们的一种追求就想急着想要什么留住青春，是不是？我们想要留住青春，但是因为那个跟着青春里面所带有的，或者甚至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可以讲这个话，性感这个话，这个词在教会通常不太讲啊。大家追很多人追求性感，性感的里面所追求的狂热，性感后头所代表的是魅力，是吸引力，或者甚至在后头是控制力。但是后头真正后头是想要什么呢？真正想要的是被爱，是不是？是想要因着这些能力，让我能够被人爱。而其实我们真的，我说起来的话，真正相信复活的人，我们应该不要害怕老化，对不对？因为我们如果真的相信复活的话，我们不需要担心抗老，因为老化是必然的，而且也不需要担心害怕死亡， 因为我们想要的不是维持现状，甚至不是这种的这种真的是有点不知道从哪里想出来可以做时光机回到过去。我们真正所想象的是不只是更新现在，我们所盼望的是那复活的新生命。我们都必然衰老，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不是我们怎么样养老，不是我们不服老，而是求主在怜悯在我们老化的过程中，其实每一个人，哪怕我们当中如果是十几岁的青年人，也在老化的过程中，而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求主怜悯，在那条道路上经历主的恩典，叫我们在老化的过程中依然能够活出恩典，为主而活，直到主登场，将这一切过去这个旧生都过去了，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身体的时候，在主的荣耀里面，我们的盼望不是为要抗老，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说专心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的恩典。因为呢，必朽坏的不能承受那什么不朽坏的。我说我们今天真的花太多的心思意念在什么，在那必朽坏的人事物上面。前年正如我刚刚才从短宣回来，我觉得我眼睛开始不舒服，看东西看不太清楚，我担心，我说这是不是眼睛开始出问题了，结果看了医生，医生说牧师是好消息，说什么你开始有老花眼了。我说哦，是吗？这是好坏？他说是的，因为你有老花眼，所以你的近视眼现在开始退了，所以你的眼睛太强了，要把眼睛调弱一点就看得清楚。哦，说那真是好消息indeed啊，好消息。那这个我们专心盼望耶稣的恩典，所以我们回到这里，他说里头要怎么样为美呢？他说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行为装饰，这在神的面前他说是极宝贵的。所以我们说并不是说信徒不可以编头发装饰，这些并不违反神的心意，但是迷恋外表的美，那个会成为一种偶像在我们生命中，而错过了神自己所看为不朽坏的内在美。内在美，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一种不衰残的美，不衰残的美。在这里所说的话，在这里说明的那种温柔安静的心，也就是里头安稳不急躁不混乱，有恩典次序的内在世界。就说这样的心来自于一个心常常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沾染神的荣美而得着了主自己拥有那不褪色不老化不衰残的美，是主自己不朽坏的荣耀出现了在人的心里面。他说于是第五节说，这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就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先生，正如什么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一样。又说你们若行善，第六节说不是不怕任何恐吓，就是撒拉的女儿了。那么这里的时候马上可能有人跟我讲说，牧师你不用再讲了，我告诉你很简单，如果我先生有半个亚伯拉罕的样子我就顺服他，但是你不认识我先生，他跟亚伯拉罕完全不一样。 OK， 我希望没有人这样讲，所以说我现在也很爱主。那这个话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如果撒拉听从亚伯拉罕啊，他说我现在不像亚伯拉罕。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话你都要重新再回去想一想，为什么在这里真的是总会提起撒拉跟亚伯拉罕的故事？那我就在想，撒拉跟亚伯拉罕是这个他们的婚姻，他们的一生，创世纪里讲了些什么东西？哦，后来我发现，你知道吗？哎，这撒拉虽然在旧约圣经不能算是很最著名的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对不对？但是你发现没？我在想，撒拉跟亚伯拉罕一辈子有多少事情都叫他害怕？我在想，当亚伯拉罕蒙呼召离开他们的家乡要去跟随主的时候，他会不会怕离乡背井远离家乡？后来他先生懦弱，你还记得吗？亚伯拉罕懦弱到什么？不敢承认撒拉是他的老婆。这种男人啊，顺服这种人。然后呢，后来还有那个时候先生哦，一股勇气说要去救他的外甥，外甥给人家敌国的大军掳去了，他带了自己家里的300人去向 抢救外甥，你想他会在半夜里会害怕，说这些人可能都回不来了。后来又怕什么？自己没有孩子。后来又怕了自己的孩子会不会不能够继承家业。后来又怕了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独生子，因为亚伯拉罕信了几乎狂热了。我在想，撒拉跟随亚伯拉罕一辈子，应该有够多事情叫他害怕。而如果你去仔细看一看这位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伟人，其实在他被新约里面称为伟人之前，他的后头有很多既不伟也不伟大的，真的是很差劲的一个人。在这一位所谓信心之父的后头，其实有一位幕后的女英雄。我在想，其实这真的说明事实，当亚伯拉罕信心软弱的时候，撒拉依然的承担了这些风险，按着因为他顺服神，他敬畏神，他跟随他的心神，在这个事上，于是他们一起经历了主。撒拉听从亚伯拉罕，是他跟他一起走向那跟随神的道路，这是他顺服最大最美的见证，也几乎很类似于我们在路德记里所听见的：“你去哪里，我也跟你去。”这一位可以说是中东的美女。这个撒拉书据说是非常美貌的啊，但是他今天在2000年之后仍然得称赞被纪念，不是因为他可能是拥有杨贵妃或西施那样的美，而是我相信是因为他这个经文说什么，他的里头美，他的里头美，因为他靠主，他相信主会为他做主，是凭着这样的信心，他敢，他愿意，他能够。撒拉克服了他内心的恐惧，以爱的顺服跟随亚伯拉罕，于是成为了信心之父背后的恩典之主。在亚伯拉罕一点都不像信心伟人的时候，这后头其实就是已经有一位姐妹在凭着信心让主使用他。我们再看再下一段尊重体贴的祝福啊，彼得前书3章第7节，他这里开始讲这个做丈夫的了。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里首先好多地方好多事情要解释在这里，你不要把圣经丢下来了，不要生气。首先，姐妹的软弱在这里不是在这里对姐妹女性的小看和不尊重，而是指着上帝创造的心意里面女性应当被珍惜的精致的特质，这是主创造姐妹们的特质。创世纪2章18节说，那就是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相配的帮手。很多人以为这个既然是帮手，很难就是次等的帮手，谁是老板，老板那是第一，帮手当然是其次的，误解了。诗篇121篇第一节第二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帮助一模一样的字眼，那得帮助讲谁，是主自己。今天说什么软弱，今天有什么事情是真的是弟兄能做姐妹不能做，今天有许多女强人 女的总裁竞选总统的、在亚洲跟美国好像都有在竞选总统的，姐妹一点也不示弱，甚至于许多这个研究显示说妇女在许多地方比男人还强，因为她更能吃苦更能忍痛。所以回到这里来，我们说那个这个说的软弱，说的并不是说女人不能做男人做的事情。他下一句说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如果你看你的圣经，他会说什么？按什么？按道理啊？但或者是他这个按知识。所以什么叫做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呢？这意思其实说出来就是学习体贴尊重妻子。这个按真知识，或是按道理。在旧约时代讲那个知识，不是任何知识，而是一种亲密的彼此认识的知识。你知道吗？在家里吵架比什么地方吵得都热，吵得厉害。为什么？因为你说我看穿了你，我看穿了你，都彼此太认识了。你知道彼此一切的恶习，你知道彼此的毛病，你都听得出过去的历史，你通通都知道。但是这里说明了，这个知识不是用来彼此攻击的，而这个亲密的知识更是因为拥有这个知识要学习怎样的彼此体谅体贴珍惜保护。所以说与妻子同住，按情理与妻子同住， 姐妹们看了觉得是愤愤不平，说我们要顺服弟兄，只需要按道理啊，与我们相助就好了。这不是那个意思，那里的意思说明的就是与妻子这样的按照那样的道理同住，说明的就是要在你的生活里学习体贴，深知彼此的软弱，不是彼此攻击，包容谅解保护。这里的话其实就是回应以弗所书5:21，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其实这句话为了那样的体贴弟兄，放下自己，怎么样，愿意肯顺服妻子。夫妻的关系的不和必然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而这里说明了拦在了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会拦阻夫妻同心的蒙福的祷告生活。因此这个经文里说什么，是说这样便要敬重他，便叫你们的祷告怎么样，没有阻碍。在这后头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夫妻同心祷告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而当我们之间不和睦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如果我们没有跟先生或妻子有和好彼此这样的关系，这拦阻了主要给我们家庭里面的一大祝福。因为我们的祷告怎么样，因着我们之间的不和睦而被阻碍，而被阻碍。这里说的敬重是要荣耀他、赞赏他、夸奖他，不只是要这个让我想到的是箴言31章里面讲到最后讲到说那个才德的妇人说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让她享受操作所得的，对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这说明还不只是就是说妻子两句好话，而是说明了在我们在言语和行为上怎么样的来建立妻子。比方说在孩子的面前支持妻子的决定，不说让妻子难堪的话，寻求听从妻子的建议，感谢他为他着想，坚决地保护婚姻，在外头与异性的来往上保持应有的界限，在别人的面前夸奖你的妻子，这些都是荣耀他、给他自信、建立他自尊、建立他健康的自我形象动作。这些动作使他更美，而这些动作就是什么？要敬重他的弟兄需要做的动作。你知道圣经里面人类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申请秋月考试，有没有知道？圣经里人类开口第一句说话是什么？你知道吗？意想不到的，人类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不是赞美神的话，是赞美妻子。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所取下来的。这话是切赫斯里第一首诗，这诗是一个赞美妻子的诗。这个话里经文里面，这亚当头次称夏娃为女人。有人以为啊，这个就跟那个男人命定动物的名字一样，就很显明了，男人是掌大权的，女人就是在跟动物，几乎要动物一群的被他取名，但是却不知道，这后头的一句话是什么？他首次称她为女人之后，他又说她是从男人身上取下来，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叫自己男人。所以犹太人的拉比这样说，他们说你从这个经文里看见。一个男人对他自己做男人的认识，是透过他对妻子的认识而得到的。他如果不是透过爱妻子的亲密知识，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自己什么叫做做一个男人。所以这里我们回到说，今天要讲的重点地方，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什么叫做这生命之恩呢？这生命之恩是现在也是未来，在未来里头，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在期盼的要与主永远同在，有我们的眼泪会被擦干，基督里与主同享，在荣耀的天家里面，在那里没有疾病，没有病痛，没有痛苦，在那里我们说这是约束自己的心，专心盼望耶稣基督再次显现的时候要带来给我们的恩，这是未来。但是我相信这生命之恩也有一个现在的一部分，因为今生就是预备永生的操练。我们所以我们说这至战至亲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现今这个时刻里面，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夫妻一场的婚姻之恩，这个恩大过我们，也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而已。一起在恩典里经历神，一起学习成为一体的神圣奥秘， 一起经历铁磨铁做夫妻之间两个人第一两个人个性不同习惯不同的磨练，同床的其实也是同窗同甘共苦，敞开自己的丑陋自己的恐惧自己的不安，体验另外一个灵魂，接受对方的丑陋失败短处。很多人对婚姻一个误解，就是以为婚姻是为了我的，是要我享受的，完全误解了婚姻。也以为对方应该满足我身心灵里面最深处的需要，错了。最好的先生跟太太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满足对方的一切需要，只有谁能够满足我们的生命的需要？我们的主耶稣。因此，生命之恩，这婚姻的生命之恩是对婚姻的成熟认识。婚姻不只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主的荣耀，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自己的面子，或者是为了孩子的需要。生命之恩是一场爱的功课，是一个成圣的操练，是一份呼召和使命。甘心接受婚姻里面神给我们的操练功课，不是容忍，而是也是接纳；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主。乐意学习，彼此相爱，彼此认识，彼此建立，彼此包容，为了主的名的缘故坚守婚约，不是只是坚守婚姻的外貌，更是努力不懈地靠着主来实现主在婚姻里的心意，在这婚姻过程中经历那出人意料的恩典。恩典的本质本来就不是为了只是现今的完美，如果现今的世界能够完美，就不需要这个样子。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恩典是为了别人。恩典不是我们可以赚取或者我们配得的，恩典本来就是本质上就是不配得，是怜悯的付出，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和尊荣，而是为了主的荣耀。所以我们绝不放弃，绝不离弃，这是恩典的本质。在这里我也稍微讲一下，在这里我们也可能有单身的弟兄姐妹们，也有在婚姻里面曾经经历过一些挫折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是，在这世界上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主的恩典绝不太迟。我们如果在这些生命里面有时候失败过，或者我们今天仍然在等候的过程中，我们要相信的等候主的预备。在还是单身的弟兄姐妹们，在择偶的过程中，要求主给我们成熟的智慧，也明白有一些人是独身，而独身也是一种特别的生命之恩，不可以被小看。这生命的恩典是为了主自己的荣耀，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而已。或者是我们在婚姻里面经历了一些很艰难的婚姻，或者婚姻里面一点都失败了，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但是我们也不推卸责任，我们也不放弃责任。我们坚信主的恩典够我用，够今生用，更够我来生使用。我们不用躲藏，我们也不需要因为失败而觉得没有面子，因为恩典要改变我们。因为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主会在我们的试炼里面帮助我们荣耀他。因为在这里面，主自己的心意仍然，哪怕经过我自己的失败，主的心意仍然能够超过我的失败，成就在我的生命中。当我愿意接受主的恩典，接受爱的艰难挑战，勇敢的靠主，勇敢的依靠主，依靠主的恩典。所以我今天鼓励大家，我们回家去不是要叫配偶顺服，而是回去向配偶感谢感恩，一起祷告，说什么？谢谢你跟我一起承受生命之恩。这承受生命之恩是主给一对夫妇一家人一起的使命。母亲节快要到了，弟兄们特别要记得，不要忘记你的妻子，忘记的话生命之恩会出问题。婚姻里面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就是夫妻们同受使命，同甘共苦，同得尊荣的生命恩典。不表示在今生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看起来像从画故事一样的美满的婚姻，因为婚姻一场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见证上帝的恩典、信实、宽恕和荣耀。这生命之恩绝对够我们用。所以这里一个结论叫什么？怎么样？我们彼此同心，互相体恤，满有温柔，存心谦卑。在这样的恩典里面，我们每一个家庭明白了同受生命之恩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也一起成为那同爱、相爱、所爱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看你的话语。就虽然是也不太容易懂的一篇的经文，主，但是主谢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哪怕是一个很不容易、很辛苦的婚姻， 依然是来自你那里的一起承受的生命之恩。主，愿你叫我们珍惜这生命之恩，知道我们怎么样一起同受使命的，同甘共苦，一起学习。谢谢主，虽然婚姻里面有苦楚有眼泪，但是也有恩典有宽恕。谢谢主，你把那料想不到的恩典给我们。我在这里也特别为我们当中因着婚姻受了伤害，受了痛苦，经历过挫折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求主格外的医治他们的心，叫他们知道主你的恩典仍然够他们的用。主，你要保守他们，你要使用他们，你依然能够经过他们的生命中来得着荣耀。谢谢主，愿主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家庭和婚姻中得着荣耀，叫我们一起珍惜我们所承受的生命之恩。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阿门。